应该都对这个感情这件事情哦，这档事应该都不陌生了哈。即使你自己没有身历其境，但是或多或少也都应该曾经啊听闻过你周遭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同学，然后深陷在其中，为情所困了哈。所以感情这条路，情字这条路啊，坦白讲哈，哎，不好走了啊，不好走。但是呢，又让我们不得去，也不能说不得了，好像没有人强迫我们哈，就是我们好像无法去避免哈，无法去逃避啊这样子的问题哈。那我想我们今天，我想用一个比较轻松，然后比较开放啊，比较 open 的一个态度哈，还有心情啊，来跟大家谈这个似乎蛮严肃的一个话题哈。那我就是可以啊，我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同啊。如果大家 OK 的话，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再谈得下去。不然的话，大家都好紧张，然后谈到这个话题就觉得很严肃，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侃侃而谈，你知道吗？那就变成都是听我在讲了，那这个课就会很生硬，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多一点互动，能够多一点互动。那其实不要紧张，不要担心，当然也许我所不了解的，然后大家可以不吝指教，给我一些 feedback， 我就很满足了。好，那当我们在看感情的问题的时候呢，坦白讲，我们都难以启齿哈，我们都难以启齿，尤其是这个高中的这阶段，你不太会跟以前一样，就是什么事情都跟爸爸妈妈讲哦。到了这个阶段，大概你已经开始可以独当一面了哦。即使你想要寻求一协助，可是你或多或少你还是会觉得很矮油哈，就是说觉得很不好意思哈，或甚至啊。不愿意然后去寻求大人哦，当然包括爸爸妈妈哦等等的协助。那尤其是遇到感情的问题更是哦，尤其是遇到感情的问题更是哦。那在座各位，如果你谈恋爱了，你会跟你的爸爸妈妈讲了请举手。如果你谈恋爱了，你会跟你爸爸妈妈讲请举手。我怎么问，真的有人举手 ,OK。举高举高，让我们看一下，真的。好，来，如果你谈恋爱了，你会跟你爸妈妈讲，两位弟兄举手。后面还有一位弟兄，姐妹没有人敢举手啊，对不对？最好不要告诉人家。好，我告诉你哦，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哦，真的是这样，因为尤其是这样的事情，不太想让其他人知道，那更何况是自己的父母哦。所以呢，社会局做了一个统计哦，有70%的青少年不愿意和父母或者是老师来诉说心事哦，面对自以为是的爱情观哦，常常就会缺乏全面的思考还有反省，所以呢，就很容易造成不可磨灭的一种错误哈，所以这是正常的哈。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那两个不正常哈，没有人佩服你们哈。好，那既然有高达70%哦的青少年认为说哦，当我面临感情的情的时候，我最好还是不要让我的父母亲知道，不要让我老师知道。为什么大家不愿意不让哦爸爸妈妈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让爸爸知道了。爸爸通常是这样子回答，你的工作就是读书呢，对不对？其他什么事都不要给我管，是不是？尤其是不要给我搞这种男女关系，对不对？哦，爸爸最严肃，尤其是有没有姐妹，我们那个爸爸对我们都特别严格，哦，类似这样子，是不是？哦，那如果是跟妈妈说的话呢？来，妈妈会怎么说？哦，妈妈会这样讲啦，你不要在外面哦，哎，乱交朋友啦，对不对？免得交到坏朋友啦。哦，这个社会哦，男人没有个好东西啦，是不是哦？哎，到处都陷阱啊，哦，诸如此类的哈，哦，哎，妈妈常常就会给我们哦这样子的观念哦，告诉我们说，哎，外面哦很险恶等等的。好，那我如果跟老师讲的话呢，老师会说什么？老师会说哦，哎，只有升学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幻灭的 ,OK? 尤其是交男女朋友，我跟你保证一定会影响你的功课，所以老师一定告诉你不要交男女朋友。有没有很熟悉？是不是？有没有很熟悉？老师一定这样说的。好，这是他们说的。我刚才说了，今天咱们来到这个地方了，哎，我们今天既然愿意这样子跟大家这个开诚布公的来谈这个问题齁，哎，我就是有备而来，我绝对不怕说你们给我一些什么其他的答案，但是我希望说你们都真的 follow 你自己真正的那个意思齁。那我要问你，那你说呢？在座的各位，你说呢？来， 我们后面的小天使麻烦一下哈，哎，帮我把那个每一个人帮我发一张纸 ，OK， 帮我发一张纸，传一下啊，传一下。你说呢？高中阶段到底适合不适合谈恋爱？高中阶段到底适不适合谈恋爱？好，现在呢，马上呢，我们小天使会把哦，我们这个哦，这个我看到你，我都不敢叫小天使。好，没关系。OK， 我们就把哦你的答案告诉我。你不用想太多了，你给我一个圈，给我一个叉就可以了，好不好？哦，你如果愿意的话哈，当然你可以写下为什么。当然，如果那个的话，就最简单的，你给我一个圈或是一个叉就好。我只要你告诉我，你觉得呢？高中阶段到底适不适合谈恋爱？当然，如果你要告诉我适合为什么，不适合为什么 ？OK。我是非常乐意的哈，我是非常乐意的哈。那如果你不想写任何字的话，我要你就打一个圈，或者你给我打一个叉就可以了。那请你写好了之后，就把它对折 ，OK， 不要给我折一只纸鹤给我哈，我当然还要拆半天的，哎，就对折就好了，好不好？你就对折就好了哈，哎，然后麻烦从后面传到前面来好了。哎 no， 辅导员，我可能需要一个桶子啊，或是需要一个什么之类的。我要两个，我要知道那个姐妹跟弟兄大概的状况。啊，一个也可以啦，好了，一个也可以啦。啊，OK， 从前面啊，就从后面传到前面来。啊，你只要告诉我 yes or no， 啊，或者说哦，为什么？哦 ，yes， 为什么 no？OK，、okay， 好，如果写好了，请就从后面，然后传到前面来 ，OK。然后到时候就丢到我的桶子里。我们待会有空的时候，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哎，不记名的哈，不记名的，你不用写你的名字啊。对，不记名的啊，不用写你的名字啊。来，有没有姐妹传过来喽？把丢进来就好了。我们有多少人啊？我们这边有多少人？我们这边有多少人？100出头啊！哇，不少人，没那么多。OK， 都给我啊！这有那么难吗？不会吧？好。弟兄都 OK 了吗？都 OK 了吗？好，来来来，大家一定很好奇哦。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哦，我们弟兄大概都保持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哦？那了解一下 ，OK。哦，他说适合呢，哦，嗯，为什么呢？累积经验 ，OK， 不适合，因为我们现在的心理状况还不稳定，对，嗯，哦 ，OK， 那他认为说现在只要弄功课社团就好了，嗯，给我这没什么不好的，啊，这没什么，这没有对或不对的，啊，我们再了解一下，啊，这个打圈就代表适合，对，可是可以从他的这个。指的这样哈，折过来又折过去哈，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打圈了之后呢，他心里是很挣扎的，对，所以他才会这样哇，这样折也不是，那样折也不是啊。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他的心理态度大概是怎么样。对，好，这个人打一个叉啊，哦，这个人打叉，他认为是不适合的啊。好，哦，不适合啊，哦，对，因为我还没有长大，我很害羞。这个是到底是拿两张还是两个人呢，啊？一个写 yes 啦，哦，一个打圈，哦， OK。所以，我们这样是，我到念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那个 yes no 的比例差不多哦，哈，对不对？我们到现在我是没有持续统计，这样大概看一下是差不多的。好，你看现在 yes 好像有增加的趋势哦，他说 yes 哦，因为要有经验，这样才能上学。就我们男生在读什么科啊？这跟升学有关系啊？啊，是这样子吗 ？OK。好，跟升学有关系啊，这样才能升学。嚯，那当然的咯，对不对？而且国小就 OK 啦，是不是？因为国小妹妹都很可爱啦，国中妹妹很清纯啦，对不对？高中的话呢，哦，正妹很多啊，哦，啊，求主赦免啊。适合真的弟兄适合都适合，然后他简洁有力，这是应该的咯，对不对？啊，真认为这是应该的哈。这个时候，哇，适合，但是他写把哦，适合把哦，适合把，因为他心里面还是对不对？有两股力量在拉锯，对不对？我们心中两个王，对哈。我到目前为止大概适合比较多哦，这个人，对，他应该是打一个圈呐、啊，就是好小一个圈啊，对不对？这个人写没有意见哦，我们最常看到大概就是没有意见。那基本上没有意见的话，我告诉你，最危险就是这种人，最危险就是这种人，因为他爱神呢，哦的那个箭呢乱射，去射到他的时候呢，对不对？反正无所谓啊，意见有没有？什么人都好，这个也不好，对不对？危险。不适合、哦、上大学再说吧、哦、因为读书可能会分心、哦、会影响前途、嗯、OK 我再念最后一章，这些资料都可以留给辅导员好好回去过滤一下，对、哦、这个也是都可以、哦、都可以 doesn't matter、哦、反正这个都可以。好，这个大概是我们，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弟兄的比例似乎是比较高一点、哦、认为适合的弟兄的比例是比较高一点、哦，那姐妹呢？我好期待。Yes， 交男女朋友只是一种兴趣，没有对或者是错。OK， 第一章姐妹就说 Yes。你瞧他们笑得多开心啊。哦，叉哦，第二个是打个叉。诶，第三个也是叉，看到了。哦，第三个也是叉。好，这是 no 哦，心智不够成熟哦，谈感情呢只会伤人哦，又伤己。好、哦，这个说圈呢，这个打圈呢，而且他、哦、把责任推给谁？你知道吗？推给老师，因为老师说17岁就可以结婚了。哪一个老师？哪一个老师？17岁就可以结婚了？公民老师这样讲的是、哦，法律说可以结婚，然后你问伊吼，啊，你找不见啊，十七岁没有结婚，你就回去问他哈、哦。好，这也是叉。差的比稍微高一点点，这是圈哦，这是圈，哇、哦，那个服务员要不要通知一下，请传道都上来好了，要不然的话，我们这麦克风关掉，楼下不要让他们听到啊，差哦，是差。哦，一半一半，有一点不行。又有点可以，一半一半哈，有一点不行，又有点可以， 对不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就是这种人，很诚实啊。现在这个，好，这是 no 啊 ，no。好，这是叉。好，圈哦，他写圈哦，可以 ，OK 的 ，Why not？ 为什么不行？有 guts 哈、哦。高中阶段适合谈恋爱吗？不适合。现在读书比较重要。OK。不适合。好，最后一张。No。OK。好，从这个比例看起来哈，其实姐妹说 No 的稍微多一点点，真的稍微多一点点。好，那大概先了解一下大家对高中生谈恋爱的态度是什么哈？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就是说我今天来到这边没有看到那个很极端的，全部都 yes， 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哦，全部都 no， 哇，那这个课也就不用上了，对不对？所以给我感觉大概一半一半，或者说差选择不适合稍微多一点点，但我没有把它全部过滤完哈，所以。从这个数据齁，简单的这样子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座的每一位齁，所有的高中同学都对这个问题好奇，第一个很好奇，第二个坦白讲真的也蛮期待的 ,OK, 然后第三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同学齁，他是怎么样，他是理智齁，胜过他的这个齁，感情的这个部分，所以他理性胜过于他的感性，所以告诉自己，我现在读书比较重要。不过我相信他一定是咬紧牙根，告诉自己这样子的话哈。好，没有关系，今天要给各位答案哈。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喜欢是什么？很多人哈，爱跟喜欢搞不清楚，他搞混了，他可能根本不是爱他，他充其量也只不过喜欢他而已。来，喜欢是什么？喜欢是尊重对方，认为对方哦有他优点，值自己去学习，值得自己去尊重哦，然后可以，他对对方的这个评价哦是很高的哦，他也认为说哦这个对方啊、的态度跟自己很相似。OK， 如果这样子的话 ，Well， 只是喜欢哈、哦，他只停留在喜欢这个情感，这还不算是爱哦。好，那么友情跟爱情常常也是让我们。搞不太清楚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友情跟爱情的区分哈。我想我是喜欢他，我想我是爱着他。OK， 你看啊，如果我是喜欢他的话，你注意看后面啊。那我们之间呢，我们欢迎任何朋友的加入。那如果我是爱着他的时候呢，那我的眼中容不下第三个人。OK， 对方不在的时候呢，啊，我有别的方式可以代替他。那对方不在的时候呢，几乎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取代他。你可以感受到这两者的不同吗？和对方在一起，我的情感保持一致。可是呢，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小鹿乱撞了。友情跟爱情，你们会选上面的还是选下面的？你们会选上面的还是选下面的？你自己在心里面好好看一下哈，好好勾一下哈。OK，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同学，那你对他的感觉，你都是选上面的话呢？那我要讲，那你吹的是友情风了哈。哎，大部分就是友情啦。假设说你勾选的大部分是下面的话呢，那么我必须在这边郑重的跟你们宣布，在座的各位，恭喜你，你已经卷入爱情的龙卷风了哈。哎。那你是不是能够从这个龙卷风里面呢安然无恙的出来的话呢，就看你的智慧了齁。好，爱情这个东西齁很微妙齁。我们说呢齁，这个中国人不是这样讲吗齁，这个问世间情是何物啊，对不对？直叫人生死相许啊，哎呀真的是太美齁。不过齁， 这样读的时候是觉得很美哈、哦，可是真的面临生死这个交关的时候呢，哇，那可是一点都不美的哈、哦。那爱情可以是真的是这么美吗 ？Well，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很抱歉哈、哦，我把爱情跟大便哈、哦、做了一个。好，爱情跟大便是一样的，我告诉你，谁都试过，而且每个人对此都乐此不疲。我女儿今年去参加那个国一班学龄会，对不对？三天没有上厕所，对不对？习惯。我每天我们大部分大家都要去一下 ，OK？ 每个人都试过哦，每个人对此都乐此不疲。刚出来的时候热烘烘的，有没有？哎、欸，吼、哦，稍微过庆烟的哇哈，哎、欸，过了不多久就冷起啊，啊、哦，就冷了。过程都是愉快的，哦，非常舒服。可是，一冲就没气了，对不对？一冲就消失了。有没有像我没有说错嘛？对不对？哎、欸，真的、啊。有时候某种原因你会冲不掉，有没有？你越冲越麻烦，你不冲还好，你冲下去，嘣嘣嘣又浮上来，你知道吗？哇，你跑给他追，你知道吗？哦，那就会臭死你。爱情跟大便，有没有？真的，有时候真的，哇，甩都甩不掉，哦，麻烦，你知道吗？哦，而且真的哦，熏死你哦。看起来每次都一样，有没有？你每天放的大概都差不多，都长那个样子。可是内容一不一样，我告诉你，每次都不一样啊！不相信你把它拿出来研究一下，有没有？看起来每次都一样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哦，每次都不一样。哦，不要以为每次谈的感情都一样哦，没啦哈、哦，不是每一次状况都这么简单，都这么单纯哈、哦。有时候出来了都控制不住，对不对？爱情说来就来，对不对？哇，真的是晒得滚哦，哎，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样子哈、哦。哎，有时候怎么努力都出不来，对不对？我很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对不对？就是没有对象，哎，就是没有喜欢。我是说哦，真的根本不想谈恋爱，可是哎，这说来就来哦，还真的控制不住哈、哦。每一次结束的时候都长叹一口气，倍感轻松啊。OK， 哦。所以这个哦，哎，相似之处哦。最后一个，只能自己面对，没有别人可以代劳，同不同意？同意，掌声鼓励一下吧，来。好，当然除了博君一笑以外，哈、哦，也要让大家很真切的去考量这个问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了哈。哎，爱情当然也是很甜蜜的哈。有时候真的是很，可是有时候真的是，哦，很让你很麻烦的哈，真的让你很麻烦的哈。OK， 来，那我们来看一点比较严肃的哈，爱的四个特质哈。我要讲哈，我们不是只有爱，我前面要加一个字叫真爱的四个特质哈。我想每个人都渴望爱情，但是大家渴望的是那份真正的爱。哦，渴望的是那份真爱。真爱必须要有以下这四个特质：奉献、责任、尊敬、了解。好，什么叫奉献？你心甘情愿的愿意为对方来付出。真正的爱一定要有奉献的精神。真正的爱呢，要有责任感，要有责任感。OK， 行动之前会不断的考虑后果，这个叫责任感。责任感英文叫做 responsibility， 对不对？哦， responsibility， 你把它拆开来， response 是什么？回应，对不对？ ability 能力，责任就是要有回应的能力。有的人哦，没有责任感，只会做，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人家，他就是没有责任感。所以我们要有责任感，你就是要去考量哦，你做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要去回应啊，你不能说哎，东西丢了吃了就走了。OK， 好，所以这是责任哦。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有考虑到后果。第三，尊重，重视对方的权益，尊重对方独立的人格。OK， 我们最常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爱我的话，是不是？那么你就应该要把你的一切给我哦。我觉得讲这种话的人是最不负责任的哈、哦。OK， 好， 你要尊敬。再来最后一个啊，了解啊，互相了解对方的处境，推己及人啊，推己及人就是为对方着想，就是同理心啊，就是同理心。如果你的交往的对象他没有以下这四种特质的话 ，OK， 谢谢再联络，我不骗你，真的啊，留着呢就跟刚刚那个大便是一样的 ，OK。所以真爱的四个特质啊，大家把它记在心里面，你好好去想一想，未来如果你要交往的话，一定会嘛？未来我们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你要用这四个标准去衡量它。那如果你已经有对象了的话，那也请你用这个四个标准来打一个分数，你会更清楚什么叫做真爱。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始交往，那么你必须要问问你自己，你是否拥有这四特质。如果你还没有这四个特质的话，那我也请你不要轻易尝试， OK， 不要害到自己又害到别人，好吗？四个真爱的特质：奉献、责任、尊敬，还有了解。好，这个是我们对爱的一个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那爱情呢，简单来分成两类。好，我把爱情分成两类，基本上我们现在最常看到大概就是这两种爱情，激情之爱，那第二个叫做友谊之爱。哈，来，激情之爱，罗曼蒂克，极强烈的这种情绪感受，把对方当作是生活的重心，是不是？哦，然后呢，哦，可能因为对方你的情绪变化会比较大，性接触的频繁，哦，然后呢，但是呢无法维持长久。你现在打开报纸，你现在打开报纸，你大概都会看到类似这种激情之爱。有的人认识很短的一段时间，认识很短，然后就结婚了。那有的人是一个换过一个，一个换过一个，当然最后他也结婚了等等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艺能界，就是这个很多艺人，他们的这些花边新闻，哇，真的是让你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闻出来。比如说大 S， 对不对？大 S 跟那个俏江南那个小开，听说认识才几天啊，他们就决定这个互许终身了。OK， 那小 S 就更不遑多让了，一个换过一个，最后呢，以前结婚是奉父母之命，对不对？现在结婚都奉子女之命啊。OK， 小 S 就是最典型，然后后来就奉子女之命了，他就跟他现在这个老公结婚了，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了哈。OK， 来，还有什么？前一阵子烦得要死，高凌风的那个有没有？六十几岁了，还在，还在炒这种花边新闻哦，跟他老婆金友庄到底是离了还是分了？坦白讲，跟我们什么关系啊？可是却抢了这么多的这种报纸版面，连新闻都在报，国际新闻可以不报，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报。有没有？你不觉得很无聊吗？再来什么少熙的那个有没有？跟他老婆什么婷婷的有没有？哎呦，每天来看这个哦，很无聊，最近就无聊哈。阿伯，如果来看国外的哦，国外的叫一个叫林赛罗韩的，大家听过没有？那他的花边新闻也是有够多的哈、哦。小甜甜布兰妮是不是？那或者是布莱德比特跟他那个老婆嘴唇厚厚的那个女明星叫什么名字啊？啊，对对，安杰丽娜·裘丽啊，这两天最新的那个《Mission Impossible》的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啊？布鲁斯·威利不是，《Mission Impossible》那个男主角有没有 ？Tom Cruise，Tom Cruise 最近也在闹离婚啊，是不是？哇，大家没有去考，都没有去报说他们的爱情有多么坚贞。他们去帮那个他的太太去算齁，他如果离婚的话可以得到33亿台币。都在算这个。所以这爱情好像感觉到越来越 cheap， 越来越没有价值。大家似乎对爱情越来越没有信任感。这个是现代的爱情，我们现在看到是这样的爱情。那么友谊之爱是什么呢？基于长期相处所累积下来的情感，平静和缓不强烈，以信任为基础，并且忠于承诺，友谊之爱。聪明的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你要选择哪一个 ？OK， 所以这个爱情简单来分成这两类。我想大家应该心里面都已经有一个答案，应该心里面都有一把尺了，你自己知道，我应该要选择哪一种爱情。高中生认识异性的管道大概分成这 几种，大概分成这几种。我个人比较有兴趣的是这个网路的部分，我个人比较有兴趣是网路的部分。现在网路没有 FB 的请举手，我看一下。你现在没有 FB 的，没有 FB 的请举手，没有 FB 的请举手。都有，都有 FB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没有，我没有，有没有了不起？对不对？啊？基本上我应该要有啦，对不对？其实我要坦白跟大家讲，我以前有啦，我以前真的有，因为那刚出来，我想说啊，这个跟学生啊，或是跟老师啊、同仁啊，然后建立一个关系啊，利用这那个，其实我一开始也用的蛮开心的，然后学生都很开心的、啊。哎，如果你可以加入校长好友，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对，你们都摇头啊。可是我的学生就很喜欢了，哎呀，我校长加我啊，加我啊，我就加他。可我后来我真后悔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后悔。你看我们当校长，我们手机是24小时不关机的哦，我们就放在床头上面哦，因为随时发会有什么状况，所以我们手机是不关机的。偏偏我们那些学生哦，哎，我睡觉的时候都是他们起来活动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就是他们起来活动的时候。所以呢哦，他们都大概半夜三更半夜，然后就开始哦，哎，他可能在上面给你按个赞啊，哦，或者在上面哦给你写个什么东西的。那我就放在我的旁边啊，我都放在床头边，我都是用震动了。你就半夜到一两点，有没有啊？这样子哦，哎，一天到晚就一堆狗皮倒灶的事情，有够无聊的，你知道吗？哎，然后我就难免嘛，你就花时间上去看一下他到底 PO 了些什么，有没有？哎，有同学多无聊，你知道吗？他把那个蟑螂哦，这个交配的那个照片把它拍起来，然后 PO 给我看，对，哇，这千载难逢的这个哦，这个画面什么等等的。我想说，我干嘛浪费这种时间在还要回应你？你怎么没有个按赞？哦，那不按赞还好像得罪他似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很浪费时间。然后后来我就把它删掉了，我就关了，就对，我就关了，我就关了。到现在我也没有在用了，哦、没有啊、哦，是很麻烦哦。我不知道各位，当然我这是负面的啦，当然也有正面的哈、哦，也有正面的、哦。所以 ，FB 大概是现在我们最常使用的。网络之间交友的一个平台，还有别的吗？现在 update 最新的，有人我们台湾不用那个什么 Twitter 嘛，哈，我们不用微博嘛，我们在大陆用，我们台湾大概就现在你们还用什么 MSN 吗？现在你们还用 MSN 吗？应该也不用 MSN 了吧？我看现在可能连那个信箱大家都很少再寄了，都用 FB 直接去处理了嘛。以前很多人还会用自己的部落格，你们现在会用自己的部落格吗？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落伍了 ，OK， 那都落伍了。所以大概网络哦，那 FB 大概是现在最夯的哦，大概最夯。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哦高中生哦认识异性的一个管道哦。那当啊、认识异性之后呢，大家就会开始想说，那未来我的交往对象哦是希望能够有什么样的条件哦？我大概列了这三种哦，大概我们大概都会看这三个条件啊、哦：遗传条件、社会条件、人格条件。哦，遗传条件、社会条件、人格条件，来，我不逐一念哦。哎，你告诉我，你最 care 的是哪一个？遗传条件、社会条件、人格条件。如果这三个一定要你选一个，你只能选一个。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会选哪一个？你只能选一个哦，你不可能全部都好啊，对不对？如果这么好的哦，遗传也好，社会条件也好，人格条件都好，我也希望啊，对不对？但是不太容易啦。如果这三个你只能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来，会选遗传条件，请举手。遗传条件是你最大的选择之一哦。你是外貌协会的哦，啊，对，你只选遗传条件，其他不重要。OK， 打扮、发型、五官，社会条件认为社会条件是最重要的，请举手。女性同胞都要嫁一个有钱老公，是不是？认为社会条件是最重要的，请举手。或是男性同胞哦，哎，能够娶一个哦家财万贯的，可以让你少奋斗20年的，有没有？社会条件是你唯一的选择，请举手。没有 ，OK。那么人格条件，会选择人格条件的，请举手。举高一点，我看一看。大部分。都是以人格条件为主，好，放下，表示大家还算还蛮理性的，哎，善良、幽默、情绪稳定，有没有好的人格条件？我告诉各位，你有好的 条件，好的人格条件，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克服啊。大家有意思吗？如果你是一个很 nice 的人，你的这个哦本质啊气质很出众的话，社会条件，你认真读书，你认真工作，你还是有可能让你自己有很好的成就啊。哦，或是说哎，你稍微注重一下打扮的话哦，现在是不是你也不可能变得太丑了？现在整形那么夯，有没有？哎，所以表示大家真的还算蛮理性的哦。哎，所以人格条件的确哈、哦，的确真的是最重要的啊、哦。可是现在的人哈、哦，现在的人似乎哈、哦，哎。讲是一套哈，可做出来又是一套，是不是？好，不管怎么样哈，我今天没有要给各位答案哦，纯粹就是提供一些见解哈，让大家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哈。在男女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以下几种不同的依附风格哈。好，什么叫做依附哈？依附指的是什么哈？指的是一个个体，特于特定的他人，他可能是男人，可能是女人 ，OK 的一种非常强情感的这种连结，我们称为依附哈，这是一个啊这个专有名词哈。你也许你很喜欢啊，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我们讲说啊，跟你的爸爸妈妈，你一定会跟他们有一种非常密切的这种依附条件 ，OK。好，那如果拿到男女朋友之间来看他的话，我们说男女交往的依附风格，首先看到第一个叫做逃避依附。好，有这种人哈，有这种人，他渴望亲密，他渴望啊能够跟人家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可是他就是独来独往，个性孤僻。OK， 很多那种宅男大概是就是这种类型的哈。焦虑条件，这个人哦，他渴望亲密，但是呢，我说这个人哈，哎，这个。感性哈、哦、大于理性，她被她的男朋友给这个受伤了，她男朋友受伤，明明知道男朋友哈、哦、不好，可是呢，她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他。我们看到很多女性同胞都是这样子，哦，她很害怕说，我一旦离开他，我可能找不到更好的，或是一旦怕说我要离开他，他会不会打我啊？他会对我怎么样等等的，焦虑依附，哦，所以还死赖着哈、哦，说啊，你不要离开我哦，等等的哈、哦。第三个排斥条件，渴望亲密，但是呢，对亲密的需求程度不高，哦，对需求亲密程度不高。最后一个安全依附，哦，这是最好的，哦，这是最好的。渴望亲密，但是曲终人散的时候呢，依然可以微笑的说再见，哦。这是四种男女交往的依附风格。这天你们都在教会里面，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的新闻，哦，应该是礼拜一的新闻吧？苗栗联合大学啊的一个。女生啊哈，被她的室友给杀死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新闻。苗栗联合大学啊，他们啊在他们的宿舍里面哈，有一个林姓大学生，他是就是我们眼中的那种宅男，整天都关在家里面啊，看漫画书，然后上网打电动，类似这样的。嫌犯个性孤僻，是同学眼中的宅男。疑似暗恋死者，结果示爱被拒，愤而行凶，狠刺死者16刀，乱刀毁容，连水果刀都刺断了。这是我今天下载的哦新闻。他是这样子的人哦，嫌犯身高170公分，体重不到50公斤，非常瘦哦，非常瘦，喜欢看漫画哦，喜欢打电脑。活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头，现实中的他呢，随时都带一把水果刀自保。OK， 据说呢，哦，他去想要帮这个暗恋这个女生，然后他帮他搬家，女生说，哦，不用了，谢谢。这样，他们就住楼上楼下这样子，哦，不用了，谢谢。他来两次，还跟他要电话，然后女生怎么会随便给他电话呢？然后当然也不要给他电话，类似这样，然后他就愤而就行凶，然后就拿着水果刀就朝他的身上猛刺哈。那死者的这个啊外表呢，身高非常的出众哈，而且她已经是要电视台去当实习主播的啊一个女大学生哈，哎，但是嫌犯你看啊孤僻，长相普通，而且现在是啊研毕一年级哈，不是研究所哈，哎，两人条件相差很大哈，嫌犯可能单恋由爱生恨，因此毁掉两个人的啊家庭，这是活生生的例子，修诶哦，这个是修诶哈。哎，7月2号的新闻。好，我们说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逃避依附。好，哦，他渴望亲密，可是他却独来独往，他不知道 怎么样哦，怎么样跟人来交往，不知道怎么样哦，来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哦交往的一个活动跟过程。其实 这让你感到很心寒哦，让你感到很心寒。所以哦，谈到这里呢哦，谈到这里，我把喜欢，我把爱情，我把哦交往的条件哦，甚至哦我把认识的管道，在这边做了。briefly 的一个粗略的一个介绍哈。那下一节课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来谈一下，那交往有什么正向的功能，有什么负向功能？为什么青少年的恋情呢不被祝福 ？OK， 我想这个下一节课我们再好好的来谈论这个问题。好的老师就是要准时下课，所以我们准时下课，来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好，奉主圣名开始我们第二堂的课哈。其实这个时间上这个课啊，我是蛮紧张的，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是就很想睡觉时间，对不对？2:15啊，2:35到4:15这个时间，所以我很感谢大家哈。刚刚第一堂课下来，还没有人打瞌睡哈。好，那我希望说我们这节课我们还是一样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精神齁。刚才谈到了这个男女交往的负风格。我们可以看到这四种交往的类型。那当然这四种交往类型它分别有分别的一个问题。刚刚提到了这个7月2号发生的这个命案齁，也真的从这样子的一个数据上面，从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上面，你可以发现齁，的确齁，其实人是真的是很脆弱的，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你认为好像你觉得你是很健康，你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面临到这个我们最不熟悉的这种情感问题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就会让我们乱了方寸，你会真的会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么复杂这么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齁，我们真的要做好准备。其实我一直强调说，我们不是要给大家答案，我今天来分享这样的课程，绝对不敢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完整的一个答案。真的抛砖引玉，就是给大家参考然后我们提出一些状况。你要了解了之后，当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在心里面去 judge 去判断 yes or no, right or wrong 齁。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不是说男女之间都不可以交往绝对可以，它有其正向的功能齁。我们来看一下齁，青少年交往的正向功能有哪些齁。好，我们可以看到齁，来，你看他说，如果青少年男女之间呢能够这个正常的来交往的时候呢，它有其正向的功能。第一个，提供与异性同才之间呢建立友谊的机会。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是由两种人组成的，告诉我哪两种人？对，男生跟女生，所以你不可能去逃避的。你不可能说我最讨厌女生了，对不对我最不喜欢女生了我都不要跟女生在一起等等的。不可能讲这种幼稚的话，又不像我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读书，对不对中间拿个书包隔起来应该现在没有这样了，还要画一条线的。没有，没有这样子了这个世界就是男人跟女人组成的，所以你不可能去逃避这个问题，你不可能不去接触的了好，再来第二个，提供社会场所探索两性的差异还有适配性。 OK 这个知己知彼啊，你才能够百战百胜，不是吗既然这个世界就是只有男人跟女人，那么你要知道如何跟女人相处，当然女生也要知道如何跟男生相处，你要知道说这个男生有哪些类型等等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差异性，当然适配性，你才知道说 OK 谁才是我的 Mr. Right OK 好，当然第三个，增进性别角色的认同增进性别角色认同。现在性别角色非常的混淆现在性别角色非常的混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在座的女性同胞有没有被女性同胞追的？有没有那个女性同胞很喜欢你？有没有遇到这种困扰？女生很喜欢女生的，有，对不对真的是跑给她追呢不知道该怎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对你很好的不得了哇，有时候以为只是姐妹之间的那个手帕交，就后来发现哇，完蛋了，完全不是手帕交所以讲一个例子，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演那个名士那个什么父与子那个朱慧珍有没有？ 哎，他的女儿不是跳楼自杀了吗？24岁还是20几岁跳楼自杀了，后来才知道说，他的那个女儿也是不喜欢男生的，只喜欢女生。那也是因为女女之间感情发生一些问题，所以他就选择这个跳楼啊，这实在是 OK。所以青少年交往，增进性别角色的认同。再来第四个，发展异性交往，还有社会啊。的社会还有一些人际的一个技巧，人际沟通，人际的技巧，发现两性之间相互往来的界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人际间相互往来的界限，有时候我们会失去的那个分际，会失去的那个界限，你知道吗？现在有那个性侵害防治法，你知道吗？还有那个不是性骚扰已经正式立法了如果他讲的话或是他的动作让你觉得不舒服，我告诉你这是没有标准的让你觉得不舒服，那你就可以告他性骚扰了。OK， 好，增进未来增进未来婚姻以及家庭的准备程度。最后一个，发展异性真诚爱、相互关怀的情谊。所以它是有其正面效果的，它不是洪水猛兽大家不要那么害怕不要那么害怕。所以我们要去学习怎么去尊重女性，怎么去拿捏尺度。OK， 所以这是很好的好，当然有正面的就有负面的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负面的是什么凡事过这个，如果这个 too much 的话也不好，所以要中庸之道来，我们看一下负面功能，过早约会会减慢个人社会化的历程，尤其是降低与同性同才交往的机会。如果你有了一个女朋友，你一天到晚都跟你的女朋友腻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你就把你的哥们都给甩到一边去了，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在座的男性同胞，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女朋友的话，我相信你的同学一定会有这种人以前你跟他好得不得了，妈急得很，可是从他交了女朋友之后，他根本不理你，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太早有了这个约会的话，真的会让你降低跟同性同才交往的一个机会在约会受到拒绝，容易导致孤立或是反对异性。我们刚才讲为什么很多女生她最后呢再也不爱男生了，因为她曾经被伤害过，所以她认为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对不对男人都不值得相信，所以最后她选择跟她同性的。很多女生是这样子我所知道的很多 case 真的都是这样好，再来这个过多的约会对象容易使异性关系破裂，无法发展良好的爱情关系。 OK， 劈腿大家都听过了游戏人间式的约会也会贬低或者是这个交往的这个价值，让人很容易以貌取人。游戏人间有听过，很多人对不对？很多男生他就是标榜他有多少女朋友，有多少经验等等的。 OK 过多的约会挫折当然也容易使得感情流于肤浅，无法与他人建立稳定还有长期的关系。这些种种都是现在青少年男女之间交往所产生的负面的一些功能，我们必须要去正视它我们必须要去正视它，你不能不去正视它。你如果不去正视它的话，当你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感情问题的时候，你会不晓得用什么态度来面对。青少年交往的负面功能会产生我们刚才讲同性恋 OK， 再来第二个，他可能再也就抱着不婚主义，他觉得对这个异性已经不再有信任感那因为没有了信任感，所以他不愿意结婚，他宁可同居，他不要结婚。现在很多这样现在很多是这样，他不结婚 OK 我可以跟你同居，但是我不跟你结婚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疏离感，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不信任，就造成整个社会比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整个崩解。那当从人从点线面开始，整个社会的这种信任基础就瓦解，那这是很恐怖是很恐怖的你会没有安全感，你走在马路上你会没有安全感 OK 所以这都是从人跟人之间交往开始的好，那为什么青少年 谈恋爱会不被祝福。为什么？我们也是人啊。我在这边我必须要谈一个叫做自我管理。很多老师，很多父母亲不愿意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学生太早谈恋爱，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好自我管理。什么叫做自我管理？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管理的四个步骤，我真的没有写。管理的四大步骤，第一个分析，第二个规划，第三个执行，第四个控制。我再说一遍，管理的四大步骤，你要做好管理，你要做好这个自我管理，或者说以后你要做生意，要把公司管理好，我告诉你，放诸四海皆准，这四大步骤，分析、规划、执行、控制。好，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分析、规划、执行、控制。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希望能够骑一台 Autobike， 对不对？我都很希望能够买一台 Autobike， 所以我都跟我的爸爸妈妈吵着我要买一台 Autobike。 好，同学，你有没有去分析过，如果你今天买了一台 Autobike 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如何如何的一些这个，当然它有附加价值，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适不适合骑 Autobike？我已经可以考驾照了吗？或者是说我有能力买这台 Autobike 了吗？你要去分析，你有这个需要吗？难道公车搭大众捷运不行吗？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去规划，好，我决定要买了， OK， 那我要分期付款，是不是？或是我要去打工。第三个，执行，我规划好了以后我就去执行啦，对，我真的去买了一台 Autobike 啦。最难最难的就是第四个步骤，叫做控制。买了之后你如何控制？很多人齁，不买没事齁，买了 Autobike 的时候齁，哇，到处去玩齁，然后油钱就增加了，花费就增加了，然后到处骑着摩托车去玩，对不对？你的功课，对，可能受到影响，然后呢骑摩托车速度骑太快，搞不好又出车祸，有没有？没有办法自我控制齁。所以我们说管理的四个步骤，分析、规划、执行、控制，这四个步骤如果你没办法做好的话，你告诉我，你的父母亲可能同意你去交男女朋友吗？我不晓得在座各位给自己是打多少的分数啊？你是不是认为说我是一个自我管理可以做得很好的人？也比是哈，但是我必须要讲，青少年不被祝福的原因，缺乏经济独立的能力。交朋友是要花钱的，对不对？交男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以现在以你们是学生的这个阶段，我请问你，你要请你女朋友吃刨冰，你要请你女朋友看电影等等的，是要花钱的。缺乏安排生活作息的能力。你告诉我，你如果交了一个男朋友，交一个女朋友，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完全不会吗？有人敢说完全不会吗？我都不敢说。你势必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对不对？讲电话讲很久，对不对？然后上网MSN 或者是 FB 弄很久，传来传去的电话费可能就增高了，你功课可能就受到影响了。缺乏情绪管理的能力，你注意看，那多愁善感的齁，或者是有时候郁郁寡欢的齁，然后一个人闷着头齁，然后也不太讲话齁，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齁，一会很高兴，然后一会呢又难过，那一定就是谈恋爱了。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谈情说爱的能力。现在的男女朋友交往，我们在学校最常处理的就是分手的问题。分手之后呢问题很多。我们学校有那个班队班上两个人成绩都很好真的成绩都很好，这是真实的案例，两个人都是第一名的班上都第一名的，而且都是领市长奖的，可是呢领市长奖毕业典礼那天两个人都没有出席领市长奖的，为什么没来？后来才知道，搞半天两个人吵架了。为什么吵架？明明约好几点几分在哪等，就那个男生迟到了或者怎么样，就两个人都不来了，就不领市长奖。就是你会觉得滑天下之大稽但真的就是这样发生所以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没有谈情说爱能力，所以可能会造成分手的问题、劈腿的问题，甚至怀孕的问题。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怎么样在我们学校就很多宗这样子的案例，高中生就怀孕了，很多。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知道还是不知道，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在我们学校这种问题有没有？有，甚至我们有那个学生带着他的小朋友来上课，带他的小朋友来上课，怎么办？我能不让他进来吗？对不起，因为 没有人可以照顾他，我只好把他带来。你能不让他来吗？那所有的同学大家都上课啊，他也拿着课本啊，也是跟他上课，在后面还要抱一个娃娃这样。那只是说站在台上这样看下去，真是情何以堪啊。哦，那也有那个分手没有搞好的，对哈，两个人好的时候哦，如胶似漆的，哦，结果呢哦，产生问题的时候，我就告他，女方就告男方，对不对？告他性侵，就是这样啊，很多这种问题啊，哇，这个都是缺乏谈情说爱的问题的能力哦。所以为什么青少年的恋情哦不被祝福哦，有这样子的原因哦。好，所以从我刚才哦讲的，你就会发现说青少年会面临的感情困扰。大概这几种，单恋啦，齁，或是齁交往之后两人感情生变啦，齁，一个要分手，一个不愿意啦，齁，然后不然就对方劈腿啦，齁，三角恋情啦，有没有？哎，然后这个齁父母师长反对啦，齁，甚至师生恋啦。我们大概整理了大概最常看到的，像高中生谈恋爱大概就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为什么会遇到这种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遇到这种问题？或许不是你，也许你班上的同学，也许你是的。我告诉各位啊，为什么？因为彼此跟彼此之间都不够稳定嘛，都不够 stable 嘛。你自己坦白讲，你自己也是切身为民的。你现在到底是要考大学呢，还是要工作呢，还是要去当兵，还是要怎么样？你自己都还处在一个混沌不明的一个阶段。你告诉我，你如何去爱另外一个人？你拿什么去保护人家？对不对？你拿什么去承诺人家？所以呢，你就会产生这些困扰，因为你也根本搞不清楚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他，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我的唯一啊！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我曾经问过，你的另外一半哈，我是在教会问的，不是在这边，我去上那个中间团契的课哈，哎，都是爸爸妈妈了，都已经爸爸妈妈了哈，哎，我问他们了。请问你的另一半是你的初恋情人的，你举手。你现在你的另外一半哦，是你的初恋情人的，请举手。零啊，有啦，有一个啦，那个不算，那个算初恋，他们就媒妁之言啊，他们就结婚了，对不对？那我严格讲起来，我觉得那不算。所以几乎很少说哦，你的那个另外一半哦，以后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的初恋情人，几乎很少，也许有哦，但是真的非常少。OK， 好。那么面临感情困扰时的做法，分手啊，不然还有别的吗？当你觉得他不适合你了，那我请问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谢谢再联络了，不然怎么办？是不是？难不成你要委屈你自己，就把他带在身边，然后跟着你一辈子吗？不疯掉才怪啊，对不对？所以势必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啊。重点来了。往往分手的艺术、分手的智慧啊，我们学得不够，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因为分手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基本上分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的反应。来，第一个阶段，女方想分手，男方想分手，女方不想分手，或者说女方想分，男方想分手，女方不想分手。OK， 他做了很多的动作来挽回对方的感情啊，比如说送礼物啊、写信啊、认错啦，对不对？哦，哎，电话狂扣啦，哦，哎，折纸鹤啦，哦，折海星啊，有没有？女生有没有搞过这种事情啊？对不对？常常折海星，折一瓮这样子，不能说一瓮，一瓮是装骨头的那个一个瓶子啊，很多很多。就这样子啊，那希望他能够挽回他哈，可能会让对方觉得很烦，对不对？或者说被提出分手的一方可能感到愤怒，哦，他情绪会达到一个最高点。谁都不愿意被甩嘛，不是这样子吗？哦，如果照你们的口吻，谁愿意被甩呢 ？OK， 好，这是种反应哈。另外一个，否认事实。当对方提出分手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我到底哪里不好？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真的有这么糟吗？对不对？为什么你不再爱我？我们以前不是曾经山盟海誓吗？有没有？那为什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一直都是我在跟你道歉哈，一直都是我的不是哈。以前山盟海誓，那现在常常都是我的不是了哈。所以你会发现说哇。 他就开始自爱自怜，他就开始患得患失，他就开始六神无主。OK， 整个人好像失了魂一样，这个世界好像对他而言已经是世界末日了。不吃不喝，有没有？功课也不想做了，学校也不想去了，想会有什么影响？心有不甘。OK， 有的就会有那种暴力倾向，你知道吗？哦，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国中生？还是现在高中生应该不会了啊、哦。那个学生袖子一打开来啊，那一条一条，我看算一算，大概四五十条啊。你们有没有同学这样子，就拿刀片就割自己啊？有没有？有没有？我没乱讲啊，真的啊，就这样子一条一条的，哇，真的需要这样子吗？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哦，我是说他受伤的时候，他跟同学吵架，或者跟他男朋友吵架什么，他就，哎 ，OK， 自我伤害哦，伤害对方，甚至攻击第三者。甚至攻击人，哇！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这种状况，你知道吗？很恐怖。我待会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所以面对分手的因应策略，我这边提出了五种哈。我必须要特别提一个哈，叫做抽离危险因子哈。抽离危险因子哈。这个知己，我们来讲说哈，这个人心隔肚皮啊哈。人心隔肚皮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跟他好的时候哇，他把你捧在心上，可是一旦你要跟他分手的时候，你发现他不再是那么样适合你的时候，我的天哪、啊、哇，他真的是把你恨之入骨。诶，我常讲齁，人是说齁，爱你袂到齁就祝你幸福，对吧？诶，爱不到你我就祝你幸福嘛。但是有的人是怎样，你知道，爱你袂到就让你去死啊，有没有？很多很恐怖啊，就是这种危险情人啊齁。这个是这是我看一下，这是几年的新闻齁，我看一下。齁 ,2011 年齁 ,2011 年去年9月的新闻 ,2011 年9月10号的一个新闻，台中市清水高中二年级的女生齁，无姓女学生，骑脚踏车上学途中齁，被结识才半年的王姓男生，那个男生已经24岁了，这个女生16岁 ,OK, 网络上认识的。当街主杀，这个王姓男子呢骑着摩托车尾随在他的后面，他女生骑着脚踏车骑过去之后，那个男生摩托车骑过去，然后把他的脚踏车踹倒，很快的女生倒在地上，在短短的20秒之内呢，这个男生呢把摩托车一丢，然后扑过去朝着这个女生的胸口猛刺了11刀，刺完了之后再朝自己的左胸猛刺了6刀，双双身亡。这在短短的大概20秒不到的时间，警方在相验的时候发现这个16岁的这个女生啊，左胸的这11刀啊，有9刀是集中在心脏的地方，而且刀刀致命。然后因为这个女生很瘦小，甚至还有用一刀穿刺他的身体，可见力量之大。有这么深仇大恨吗？然后这个24岁这个男生，他捅了自己6刀，都是往自己心脏左胸捅的齁。新闻这样写的齁，心脏被捅成像蜂窝，当场死亡齁。路过有一个阿伯齁，清晨5点多的时候路过有一个阿伯，看到这件事情马上要去阻止这件事发生，结果那个男生齁看到那个阿伯来阻止，还做事要杀那个阿伯，然后就往自己的身上猛刺齁，全程不到20秒钟齁。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去年9月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齁，我们在男女交往的过程当中，谁会去想到会有这一幕的发生呢？没有人会想到会有这一幕的发生，不都是憧憬着那种甜甜蜜蜜的画面吗？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对我有对他有这么样深仇大恨吗？需要这样子来做一个 ending 吗？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这不是两个人的悲剧，这是两个家庭的悲剧。你告诉我双方的父母亲情何以堪？这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哦。为什么？因为分手的问题齁。所以你要淡化复合的期待，当你真的要走到这一关的时候，你真的决定 好，你要跟他交往的时候 ，well， 你就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 ，anytime， anywhere， OK， 哦，任何时刻，任何地方，你都有可能，你必须要面临分手的问题。你要淡化哦，你有可能哦，你因为你很想跟他复合，我多么希望能够，如果万一没有办法复合，那你要淡化复合的期待。你要转移本身的注意力，不要所有东西都 focus 在这个男人身上，在这个女人身上。你要抽离危险的因子，你要把那些心中那个恶拿掉，要不然的话你会被那个恶给战胜。你要有人际关系的支持系统，如果你真的已经面临啊、哦、这个分手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很多的姐妹，你是不是很多的那这个啊、哦、这个 body 啊能够陪着你，你有啊、哦、爸爸妈妈可以陪着。当然自我察觉的动力，你要发现你自己说啊，我这样是不对的。哦，我这样子的这种态度，我这样的想法哦是不对的。如果你已经因为这样，你想要去伤害对方，所以我刚才讲的是真的很现实啊。还有一种是怎么样，利用网络去散布他的照片，对不对？去散布他的不实的一些哦，过去交往的内容啊、过程啊，或是讲他坏话啊等等的，就是这样的、啊。以前甜甜蜜蜜的，就现在，所以我对面临这个分手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非常非常谨慎。好，讲到这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来轻松一点，来，我希望我的小天使来再帮我把第二张小纸条给我发下去一下。男生最喜欢的女生，女生最欣赏的男生，我在这边做了，这个是经过统计的，这不是我随便胡诌乱写的，我经过这个调查数据，我也去做了 research，男生最喜欢的女生大概是这五种个性，女生最欣赏男生大概是这五种个性。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那个调查，就是说，如果这五个只能你选一个，在座的女性同胞，你会选哪一个？如果这五个只能让你选一个，在座的男性同胞，你会选哪一个？当我们把指头发下去的时候，请你用最快的时间把它写下来。当然，如果你还有第六个，我也可以接受了。OK， 好不好？来，动作快啊、哦，动作快。不要写代号了，对。那这个辅导员可以帮我收起来吗？我们他可能还需要，我还需要这个篮子啊。男生最欣赏的女生哦，第一个长相好看，所以很显然的，这些男人都是外貌协会的，有没有？哎，大家都要长相好看。那第二个呢，才会去哦，他是不是温柔？哦，他不是善解人意？心地善良，然后体贴细心，哦，女生最欣赏的男生呢？哦，哎，你看不一样了哦。女生，你看男生是把体贴细心放最后，有没有？可是女生是把体贴细心放第一个。然后男生不喜欢女生幽默风趣，为什么？男生会说人家散板了，有没有？但是女生喜欢男生哦，幽默风趣。OK， 女生喜欢男生尊重女性、哦、有责任感，成熟稳重。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哦、男生跟女生之间、哦、非常非常不同的、哦、这五个如果真的硬要你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一个？陷入常考，对不对？很难抉择吗？这五个硬要你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哇，每个都很好，每个都很重要。我跟你讲，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我会选长相好看的，真的。可是我结婚以后呢，我就要选体贴细心，这是有差别的。OK， 好，来一样哦，行李写好了之后呢，给它折起来，好，来交给我们的啊、哦、辅导员，好不好？请你写好以后，哎，把它折起来。好，我们来待会再来了解一下哈。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nformation 哈。如果日后呢，哎，你们就知道说啊，我要当一个什么样的男生，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哦，原来他们喜欢的是这个。哦，你认为最要紧的是哪一种？ 好，来，我们继续往下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个待会有时间，我们再来好好来了解一下，或是晚上辅导如果有空的话，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哈。时间的关系哦，可能我没有办法在这边一一的跟大家哦来分享这个部分哈。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活动做完了，我们到时候再了解一下哈。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澄清两性交往的观念还有资讯哈。来，同学，你们现在是高一准备升高二嘛？高一准备升高二嘛？对不对？没有打算继续升学的请举手。我高中毕业我就不升学的请举手。高中将会成为我的最高学历请举手。没有关系啊，这不是什么好羞耻的啊，对不对？有没有？高中我念完就念了请举手，来我看一下。两位三位 ,OK, 好。当然，那你高中不念了，你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了哈，也许就是走入职场，走入社会，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哈，这没有什么不对。好 ，OK, 来，所以我要你认清你当初进高中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先知道你的规划是什么。好，那如果说我准备继续升学的话，当然呢，两性交往这个时间可能就不是那么急迫。那如果说哎，我未来的我可能我要准备走入人群，当然也不是说你就可以去交往了 ,OK? 哦，你就开始累积能量啊，你开始蓄积能量了，是不是？哦，那未来也许就是要走入家庭齁、哦。好，第二个，认清自我肯定的意义。有的人齁、哦、他把赢得异性的追求来当作是自我肯定的意义。哦，有好多女喜欢我齁、哦、啊，表示说哦，对不对，哎，我被肯定。是这样子吗？哦，你自己问问你自己 ,OK? 认清自我肯定的意义，你认识自己，你了解自己，你是不是能够接纳你自己？如果你都没办法接纳你自己，如果你都没办法了解你自己，那你凭什么去交男女朋友？懂我意思吗？如果你连自己都没办法肯定的话，你凭什么让人家来肯定你？当然第三个两性交往的一个问题，就是网络上有关两性交往的资讯。你会发现现在网络上所流传的这些哦两性交往资讯都非常严重的把女性给物化了 ,OK? 好、哦、甚至呢哦将对方当成是物品在传递。我个人觉得是对女性是非常非常不尊重的，现在的这个观念真的对女性是非常非常不尊重的齁、哦。所以不要网络上写的你都相信齁、哦。所以在两性交往的观念跟资讯上面齁，大家必须要做一个非常正确的价值判断。哦，不是我在这边齁，哎，好像比较清高齁，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得神的喜悦，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不是去得人的喜悦齁。好，来，健康的两性相处之道齁，健康的两性相处之道。去除过敏症，有的人就是排斥异性。健康的两性之道，坦诚开放，自我肯定，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尊重自己，保护对方，发乎于情，止乎礼，有主见，但是不人云亦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也是上个月才发生的事件。如果你们有看新闻的话，你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有一个建中的学生，我们这边有没有念建中的？如果有念建中的话，你大概就知道我要讲的故事。这个建中的学生呢，他跟他的女朋友呢，哎，交往一段时间，后来呢，啊，哎，这个男生还蛮活跃的哈，在社团呢，啊，各方面还蛮活跃。后来哦，没有处理好了哈，当然就他的女朋友就怀孕了，哦，他女朋友就怀孕了。那我觉得这个家长呢，哈，也对这个孩子哈，当然是有所要求的了哈。所以家长呢很正面的齁、哦、带着孩子到女方的家里去 say sorry, 应该的嘛。对不对？应该的嘛。你看你是这样子把人家啊实在是齁、哦。那我们愿意负责齁、哦、我愿意负责啊，我的孩子不懂事齁、哦、那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遗憾的事情。那我带着我的孩子亲自来跟女方道歉。那看要怎么样来处理啊，我们都愿意负责。坦白讲听到这里都是很正面，都是很正向。可是你可想而知嘛，这个建中的男生会不会遭到女方家长的斥责？会不会？即使他们两个人之间都非常的啊、喜欢对方，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做家长呢，可能不斥责他吗？可能不责备他吗？ 不可能啊，对不对？一定还是会责备他的。OK， 到女方家长去道歉，当然也经过了一番的啊，蛮痛苦的，也是有被骂啦、啊、等等的。回到他淡水的家，回到他自己的家，就在那个下午，他就自己在他们家的屋顶就往下跳，就跳自杀。男生自杀，不是女生自杀，是男生自杀，不是怀孕的女生自杀。OK， 好，后面怎么样我不知道了，我没有再去追踪，没有再去 follow 这个新闻了。可是从这个 case 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健康的两性相处之道吗？这绝对不是。可是从前面看下来，父母亲的处理态度是值得尊敬的哈。但是这件事情我跟刚才讲的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相处情形，所以导致了最后这样子一个悲剧。我不晓得这个女生也会如何自处啊，我真的不晓得这个女生会如何自处。如果她很爱这个男生的话，而且她肚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她的骨肉了，然后这个健壮的男生就跳楼死了，而且这个健壮的男生听说成绩还很好，已经考上大学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如果是那个女生的话，我觉得她带给我的痛苦是一辈子没有办法磨灭。这孩子到底会不会留下来，还是最后就拿掉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绝对相信这样子这种印象齁，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磨灭的。那家人呢，对不对？建中的这个爸爸妈妈呢，他一定后悔一辈子。或甚至说女方的爸爸妈妈，我相信他也不会好过。是不是这样子齁？所以大家好好想想看齁。正确的两性交往态度 ，OK， 将异性视之为读书的伙伴哈。我希望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哈，因为你现在的你哦，是不是有那个条件哦？再来，学习肯定自我啊的一个学习方式哈，欣赏自己的角色啊，性别角色，还有培养尊重异性的态度，培养 LQ 啊哈，就是爱情商数哈，也就是啊与异性交往的态度跟行为。当然将爱情列入生涯规划的重点，我没有说不可以谈恋爱，绝对要很慎重的来谈恋爱。那你要把这个爱情这个东西列入你生涯规划的重点，这是绝对一定要的。或许不是现在去修这个学分，可是 sooner or later 你一定要去修这个学分哦，所以可以把它放进去你的生涯规划里面。当然求助这个师长的一个协助帮忙。我学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他们是一个班队，他们是一对班队，后来他们也真的结婚了，也真的结婚了，为什么？也是奉子女之命，就结婚。可是在还有结婚之前，哎呀，真是满城风雨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女生很会读书，班上成绩很好，我先讲负面的，今年毕业，今年毕业的学生，那个女生生了个 BB， 她还能继续升学吗？现实状况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升学 ，OK， 这个我是觉得很可惜哈。那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女生的家长是非常谅解的，甚至提告要告这个男生，要告他性侵。但是当然我们当然是劝和嘛，对不对？不劝离嘛，那双家长也都很正面的来谈这个问题，最后终于修成正果。他终于结婚了，真的步上红毯，然后结婚，然后宝宝也生下来了，那他也真的也带了宝宝来上课啊，什么等等的，但是你觉得说真的很辛苦啦，这段路程走来真的很辛苦了，但是他是一个好的结果。那我都讲啊，哇，他真的是南华的宝宝啦，真的是我们南华的宝宝啊。所以我就来校长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他们说好好好好，那来取个名字。我说这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这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辛苦。我必须要讲，未来的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个小女孩，那我就决定你的名字就不凡好不好？他说好，偏偏他姓什么呢？他姓樊梨花的樊，所以我说你这个叫凡不凡，对，真的死了，好，当然团体交往有团体交往的优点，我想，避免穿一件过时的西装，你这么早就定下来了，其实对你是没有利的，真的对你是没有利的。你太早定下来的话，搞不好这件西装，早就过时了。所以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呢？真的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太早就有了对象。好啊，当然了，如何修炼 成熟的人格特质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哦，这七个人格特质，我跟你讲，你若练成功的话，哎，你的 Superman， 我跟你讲，你一定人见人爱。你若懂得慎选朋友，你懂得你有自制能力 ，OK， 你能够发展自己的才能，能够拓展自己的生活经验，你能够啊、学习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啊、去面对挫折 ，OK， 你有幽默感，你能够同理他人哦，这样的人哦，绝对大家都人见人爱哈、哦，这个一定是一个人家非常喜欢的人哈、哦。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容神益人哈、哦，真的是要容神益人，你要累积你的能量哦，拓展你的生活经验。自我接纳哦，自我接纳。如果你不能接纳你自己，我刚才讲过，人家也不可能接纳你哈、哦。好，真正成熟的人是什么？爱自己，接纳自己，你才愿意去爱别人。信赖自己，相信自己，然后你常常改进自己，你才会喜欢与别人合作。找出方法表达自己，不用别人的眼光来评断自己。你才是一个成熟的人。你喜欢现在的你吗？你喜欢现在的你吗？你认为现在的你有足够的能力可以保护对方吗？你认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吗？我想这个留给你自己去判断，自己去解答。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等待真爱哈、哦。雅歌二章七节里面他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雅歌二章七节，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蓄积燃烧在心中的青春热情，等待神的匹配哈、哦，就为了。”最适合自己的卓越对象哈，然后能够谈一次生死不渝的恋情，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去追求的，我们真的要做的哈。爱情的这个技巧哈，不是谈技巧，爱情是要谈能力吗？当然也不是谈能力，我觉得爱情是一种智慧，爱情是一种智慧，它绝对不是一种技巧，不是一种能力。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在这边分享完的哈。其实我本来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首诗啊哈，但是时间有限哈，所以我就没办法来跟大家。我可以给我一点点时间吗，辅导员？可以吗 ？OK 哈，谢谢。那我想来跟大家分享这首诗哦，这首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哦。爱是不保留，我不知道大家都会唱吗？爱是宝，大家会唱吗？他歌词真的非常好。他常听说世界的爱是没有长久的，哪里会有那种爱是没有尽头的？俗世间的爱真的只在乎曾经拥有，一个灿烂就离开了。但是今天在真耶稣教会的我们要相信爱是很久的。我们碰到了谁呢？我们碰到了这个爱我们的神。这位神他并没有看我们的外貌，也没有看我们的条件哦，对不对？也没有看我们的才华怎么样，他就是爱我们，他就是爱我们。OK， 所以无从解释啊，不可说明的这种爱哈，而且是千秋过后还长存朽哈。什么人能够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血在流，反映爱是没有保留的哈，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哈。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经决定，今生再也没有所求，只盼望得到主的称赞。所以，这是我们对爱的追求。这首诗，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好不好？来，麻烦一下。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 成熟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仅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承载已足够。这首很美的一首赞美诗，我一直很喜欢。那他真的也把我们人之间的爱，还有神对我们的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哈。那他也给我们答案哈。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得到主的称赞，我们要得神的喜悦。在爱情的这条路上，我们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容神一人，得到神的称赞。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课就分享到这边，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